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实在，你就是那生命的河，主啊，把那个无穷的生命摆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早晨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生命里面来敬拜你，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也但愿，就在下面的一段时间，我们打开你的话，能够看见话语当中的亮光。但愿你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早上我的负担是想跟弟兄姊妹交通，有关于主再来的事，特别要讲到，关于主再来，我们圣徒应当有的准备。从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应当有四方面的准备。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那里主耶稣说哈，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分辨这个时候。我们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摩西哈，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念。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摩西告诉我们，在神呢，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的。对于神来讲，他的时间是从永恒一直到永恒，这是神。但是我们人啊，不是活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我们人呢是有时间的。摩西又说了，他说在你看来，就是在神看来哈，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对于神来讲，这个一千年，在人的一千年，在神不过是已过的昨日，或者是夜间的一更。所以你看，这里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在摩西讲到我们人的时间的时候，他说我们人的时间呢，是早晨发芽生长到晚上呢就割下枯干。这是人和神的差别。神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那我们的人的一生呢，好像那个草一样，早上发芽生长到晚上呢就割下枯干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摩西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时间和神的时间的一个差别。也许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会觉得说，也许我还不到晚上哈，我现在还没有到晚上割下枯干的时候。但是很可能我们也在中午了。如果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早晨，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是晚上，那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呢？也许有的人已经在中午了，也许有的人已经到下午两点了。我们要思想一下，人的这个时间呢，在神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何等的短暂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时候。所以主耶稣说，你知道分辨这个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到底是指什么时候？主耶稣到底要我们分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虽然神活在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但是从这个亘古到永远这样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日子是主要我们分辨的，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主要我们认识的。那是哪一个日子呢？那个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那个日子。主耶稣要再来的那个日子是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辨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呢？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吗？这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既然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呢？好像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题目，一方面要我们分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是主来的日子，一方面又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们在刚才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日子呢已经很近。在圣经里面好几处圣经哈，包括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讲到这句话，说这个主呢已经站在门口了。但是你在查考这圣经的时候哈，你发现有两个版本的这英文圣经哈，一个是美国的标准版就 ASV， 一个是King James 的 version， 这两个 version 的这个圣经在翻译这个主站在门口的时候啊，他那个门啊，那个 door 啊，他用的是复数，他不是用单数。有其他的版本呢是用单数，就是 door， 那只有两个版本呢他是用的复数 door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一个房子常常不止一个门的，从外院一个门，然后呢里面还有门，可能里面还有门，所以在一个东方的那个房子是有好多门的。我记得我去这个北京的恭王府的时候，你看从恭王府的大门一直等进到恭王的客厅要好几个门，要好多门你才能到那个恭王府的客厅啊。这是一个东方的一个观念，说一个房子是有好多的门的。所以呢他说呢，审判的主呢已经在门口了，我们不知道呢他进到哪一个门，但是呢神呢那个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口了。虽然神没有告诉我们肯定说哪一个日子是他来的，但是圣经上有给我们一点提示，圣经要有很明确的一个提示，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那个日子是靠近的。有一句话非常清楚，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芽的时候，那主来的日子就近了。那无花果树发嫩长芽了没有呢？今天到底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芽了没有呢？那无花果树是指什么呢？那发嫩长芽又指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从旧约到新约，无花果树都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讲到无花果树就是讲到以色列国。那什么叫做以色列国发嫩长芽呢？这件事情就是指着这以色列重新复国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这犹太人在亡国上千年之后啊，在一个奇迹的当中啊，他们复国了。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件事情是没有人想象得到的。没有，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啊，在亡国超过1000年以后能够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土地，重新产生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发生，就在1948年在亡国超过1000年以后，以色列人重新复国了。1948年这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芽。你看如果说无花果树发嫩长芽的时候，圣经上说主来的日子就近了，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主实在是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们不晓得是在哪一个门，但是今天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的近了。如果我们今天来观看我们所处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从表面看好像大家都还 过得平平静静的，至少我们在美国好像很平静。但是你如果看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实在是不平静的，是非常不平静的，有很多的危机存在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在这个美国来讲，就从我们美国来看，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系统，我们的社会的这个结构，都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关键里面。稍微有什么样的事情哈，就会有很大的危机。所以在前面几个礼拜以前哈，这个当美国面临这个那个 debt limit 哈，那个借债的 limit 不能调整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都非常的紧张。那如果美国不能够继续借钱的话，那整个世界的经济就会崩溃的。今天整个世界的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产生问题的话，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产生问题。今天整个这个世界哈，这个各国哈的经济哈，都泡沫化了，都泡沫化了。主要的国家，主要的经济大国，都有许许多多的债务，包括中国在内，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共同市场，包括美国，整个世界的经济是靠着债务来维持。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国家不能够偿债的时候，这整个经济就会崩溃起来。所以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呢，是活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虽然目前好像仍然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但是那个原因是因为政府不断的印发钞票。今天各国都在印钞票，美国印得非常厉害。美国每一个月要印85个 billion 的钞票。中国、欧洲共同市场、日本都是一样，大家都在大量的发行钞票。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经济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泡沫。等到这个泡沫一崩溃以后呢，这个世界就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济的系统来看呢，实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们再看我们这个社会的系统，今天美国不但是婚姻哈，这个家庭呢已经破坏了，今天超过将近一半的家庭不是传统的家庭。其实美国有差不多一半的家庭不是传统，就不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然后今天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合法化、公开化，这个堕胎的这个合法化，这整个社会的这个社会结构也在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所以你可以思想看，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富强的国家哈，已经将近快要到一半的美国所有的居民要依靠政府的这个补助。你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会走到一个地步，将近一半的他的人民就需要靠政府的补助。那如果有一天呢，到了51%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说整个美国的国家有51%的人是需要依靠政府的补助，那这个整个民主系统就往下坡了，因为这51%的人会一直要求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补助，那这个国家就会往下走。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整个的系统哈，已经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整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很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穆斯林的问题。那这穆斯林是要掌握这整个世界，所以今天欧洲哈，欧洲已经伊斯兰有点伊斯兰教化了。你去欧洲的话， 也是伊斯兰教化，很多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堂的，而且你开始在美国也开始了，开始很多地方就开始有这个伊斯兰的教的这个教堂开始了。这个伊斯兰教它是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目标的，他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伊斯兰。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信神的人都应该要警觉，这个日子呢很近，这主来的日子是很近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呢非常近的，所以我们需要分辨这个时刻。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主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有知识的、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和一个恶仆，讲到这两个比喻，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一个是恶仆，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忠心有见识的恶仆呢，他就按时就分粮给家里的人，这是忠心有见识的。那个恶仆怎么样呢？那个恶仆呢，他就说呢，我的主人哈，必来的迟，不会，他不会来的。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就在神的这个家里面呢，是有两种人的。一种呢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他们生活的这个重心呢，就是要按时分粮给神家的人。那另外有一般人呢，他们是恶仆，他们不能分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主还不会来的。你看主第一世纪他们就在等候主来，第二、第三、第四，现在已经21世纪了，2000年过去了，主都还没有来，所以主不会来的，主会迟延的，不会现在来的。所以呢，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但是圣经说，在想不到的那个日子，他不知道的时候呢，那个仆人的主人要来。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在你认为说现在不可能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来了。主来的时候就是人所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能够警觉，我们是不是今天能够分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按时分粮给神家里面的人呢，还是我们与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呢？那什么叫做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也许弟兄们说，我也不醉酒，我也不吃喝，我更不和酒醉的人一起吃喝，说我一定不是，我一定不是那个恶仆。什么叫醉酒啊？这个醉酒啊，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满足，这叫醉酒。这个酒呢，是从葡萄才做出来的，葡萄是个地里面的那个丰富，所以醉酒呢，属灵的意思就是追求这个地上的这个丰富和满足。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呢，就是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东西，这叫做酒与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活呢？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在地上，我活的目的是要按时分粮给神家中的人，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追求地上的人所追求的东西，这叫与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生活呢？是根据我们能不能够分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时候，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会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分辨这时候，觉得主必然会迟延，我们在地上就会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事物。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我们必须要能够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今天早上要看四件事情。所以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在地上他有四样预备的工作。头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二章28节那里所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这是第一个预备。当主子来的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羞愧呢？这根据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如果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他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你想，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天然的生命哈、来见主，我们怎能不羞愧呢？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哈、实在是不能够见主的。这个天然的生命见主的时候是必定会羞愧的。那怎么样能够不羞愧呢？就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让神改变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那我们如何能够被改变，如何能够像神呢？这唯一的方法就是常常跟神在一起，常常跟神面对面，这叫做住在主的里面，这叫做活在主的面前。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蛮抽象的哈、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活在主的面前，对我们仍然觉得有一点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具体化呢？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人。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神是这样说他的。他说啊，在出埃及里面，耶和华和摩西啊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哎，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跟神说话呢，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是面对面的。所以这摩西呢，的确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后以色列人中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这叫做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面前就是人和神说话的时候好像面对面一样。活在神面前就好像神来认识摩西的时候呢，是神所在他面前所认识的。这就是摩西，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记得当摩西从那个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就发光了，因为他和神在一起，所以他下山的时候呢脸就发光了。后来呢，摩西还用一个帕子把他脸遮住，因为他脸发光了，所以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帕子把脸遮住，他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把帕子拿去。你看到这一个人，因为与神同在，因为住在神的面前，这个人就像神了，这个脸就发光了。所以这叫做住在神面前。我们总觉得说，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太高了哈，这好像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我们这一般的人是永远达不到。我们总有这个想法，这是属于那像摩西这样的人啊，像非常属灵的伟人呢。他们一生追求神到最高的一个境界呢，能够与神同在。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哈。其实不是的。我们从摩西自己的话来看见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他这样说哈。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这里面啊，摩西告诉我们他的秘诀，这是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这个秘诀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就是人在神面前呢、把自己隐藏的罪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这就是秘诀。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人要活在神面前呢，需要有多么高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追求哈啊，或者是经过多少昼夜的禁食呢，那人能够与神同在。但是摩西告诉我们，全然不是这样。人怎么样能够与神能够面对面呢？就是心中没有任何隐藏的罪。 所以这让我们就实际化了哈。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与神面对面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罪。如果我们愿意把心中所有的隐藏的罪呢，摆在神的面光之中哈，我们就能够与神面对面。所以摩西呢，他说呢，我因神的愤怒而惊惶啊，因为你把我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呢。其实神呢是全知的神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罪摆在神面前，神都知道，神完全知道我们所有的罪的，不管我们是隐藏还是不隐藏，神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的罪是被我们隐藏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与神面对面。所以亚当和夏娃啊，他们一犯罪以后呢，就不敢见神了。原来神到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非常高兴的，但是那一天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了，因为他们有一件隐藏的事，他们不能够带到神的面光当中，所以他们就不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的简单的，今天我们人要住在神的面前，要与他面对面，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隐而隐藏的罪。所以摩西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于是摩西乃是向神完全敞开的一个人，在摩西与神的中间没有任何隐藏的罪，所有摩西的隐恶都能够摆在神面光之中。弟兄姊妹，这个让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这个让我们能够预备主的再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罪没有向神认的，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惭愧的，我们当然会害怕的，我们就像亚当和夏娃那一天听见神的声音，我们里面何等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在我们和神的当中没有隐藏的罪，所有的隐恶都能够摆在神的面光的当中，这样当神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坦然无惧的，毫无羞愧的，毫无惭愧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们里面常常要自我的省察，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罪。所以大卫就在写诗篇的时候，他就要让神来检查他自己，他说检查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检查他，因此他能够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属地的野心，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今生的那些骄傲。摩西是没有隐藏的罪，如果我们今天在里面没有任何隐藏的罪，我们就能够与神面对面，我们就能够活在神面前。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与神面对面的。到那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惭愧，根据我们里面有没有隐藏的恶。如果我们没有隐藏的恶，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学习把自己的心向神敞开，把自己的隐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要向他。所以这是第一个预备，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乃是常常把自己向神敞开，把自己所有的隐藏的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这样我们与神中间就没有间隔，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在路加福音啊18章第8节的时候，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个世上有信德吗？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找一件事情，他要找信心。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看地上有这个信心吗？当主耶稣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也不是比喻，讲了一件事，让我们更多明白主耶稣所的信心是什么。他讲了两个人啊，又是两个人。第一个人呢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呢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哈。法利赛人呢，他就在那里说呢，我呢 不像这个税吏我呢的行为呢非常好，我也不勒索，我也不欺诈，不但如此呢，我呢常常还进食，并且呢我所有的我还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个圣殿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骄傲的。为什么骄傲？为他所做的事情骄傲。然后旁边有一个税吏，这个税吏呢，他也不敢抬头，他就垂着胸，他向神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这两个人，那主耶稣说呢，说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更算为义。这个故事呢，然后让我们看见呢，什么叫做信心呢？这叫信心的定义在哪里？信心的定义在于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信心的定义就在乎你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这法利赛人依靠什么？法利赛人依靠他自己的好行为。法利赛人依靠什么？法利赛人依靠他的进食，依靠他的奉献，他以这些为到他在神面前的那样的一个凭据，他的依靠是他自己的行为。而这个税吏呢，他什么都没有可靠的，他没有行为可以靠，他到神的面前，他所靠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这叫信心。这就是在地上神所要找的。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哈，我们所靠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靠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不靠自己，只靠神？这叫做信心。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思考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吗？什么叫做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的依靠是神他的恩典和怜悯呢，还是我们在地上依靠自己积攒的财宝呢？我们需要在自己心里面呢真正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活在地上，我的依靠是什么？我的依靠是我在地上所积攒的财宝呢，还是我依靠神？如果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我们的财宝，主耶稣告诉我们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呢挖窟窿来偷的。今天我们的财宝不见得是可靠的。有一种贼呢可以偷我们的财宝。是什么贼呢？这是通货膨胀。虽然今天我们好像觉得没有通货膨胀但是当这个经济的这个泡沫那个被点破了以后呢就会有非常厉害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能够在一夜之间呢把你的财宝都偷走。所以不要认为说你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的财宝没有一个是稳固的。地上有虫子咬的，能朽坏的，贼会来偷的。今天有很多的贼要把我们的财宝偷去。而最大的一个贼就是通货膨胀。今天每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国家都是用这个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来维持各国的经济。每一个国家都要想尽办法来贬值，谁贬值的比较快谁就能够维持那个经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等到这个泡沫被破了以后呢，就会有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一产生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财宝可能在周一夜之间呢就好像会蒸发掉了一样。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依靠财宝呢？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我们在地上是不是为我们的生活忧虑呢？我们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东西。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也是追求这个外邦人所求的东西， 那我们就不是因信而活。因信而活应该怎么样呢？因信而活也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所以神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乃是要在地上看有没有人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活在这个地上，不依靠世上的东西，也不依靠自己，也不依靠钱财，乃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经历神会成为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这个叫做因信而活。所以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人，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一点是要住在主的里面，第二点是要凭信心而生活。那第三，我们读到那个圣经里面哈，告诉我们说呢，他说那个农夫哈，他说那个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只等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他说弟兄们呢，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一个人要等候主来哈，他说必须要像农夫一样忍候，忍耐要等候。一个农夫哈，必须要学习忍耐，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巴勒斯坦那里不怎么下雨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太下雨的。那所以这个巴勒斯坦的农夫他们怎么办呢？好，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哈，一年呢就两个季节会下雨，一个叫秋雨，一个叫春雨，就这两个季节会可能下雨。所以这两个季节如果不下雨的话呢，那一年的收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平常不下雨的，也没有很多的河流可以灌溉。所以这农夫在那个地方的耕种哈，他可以撒种啊，他可以除草，他可以施肥，然后呢接下来呢就等候那个秋雨和春雨。如果那个秋雨和春雨来了以后呢，这个农夫就有一个保证，今年呢有收成了。那如果那个秋雨和春雨不来的话呢，那一年呢就不会有收成。所以这个秋雨和春雨呢，就是那一年收成的一个保证，一个保证。所以他说呢，那个农夫啊，就等候呢那个春雨、那个秋雨。啊，那什么是春雨和秋雨呢？我们明白那个农夫等候秋雨和春雨。那今天什么是我们的秋雨和春雨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他说神临到我们的时候啊，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何西阿第六章第三节说，这个神耶和华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呢，就像滋润田地的这个春雨。神临到他的百姓呢，是像春雨。好，那我们怎么领会这个事情呢？这旧约何西阿说神临到他的百姓就像春雨，那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这叫什么呢？什么叫做神临到他的百姓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神临到他的百姓，在圣灵的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像春雨一样，这就是圣灵。当神在新约的里面就临到他的百姓，像那个春雨，那个春雨来了以后呢，就是一个保证，保证就是神要保证在地上会有一个丰收。所以你看见这个五旬节的那个圣灵降临以后呢，然后在地上呢就有大的丰收，耶路撒冷一下3000人得救，一下5000人得救，因为春雨来了，因为秋雨来了，所以那个丰收呢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哈，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忍耐等候的人。很多的事情哈，我们都不能忍耐，不能等候，所以呢，我们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常常特别是在服事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忍耐，看见很多事情没有人做哈，或者是事情不如我们所想啊，我们就发热心自己去做了，没有等那个春雨，也没有等秋雨，就做了半天了，那个收成是看不见的。 没有收成。那这个我们活在主面前必须要学习这件事情啊。属灵的丰收啊，要靠春雨秋雨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忍耐等候啊，怎么忍耐等候，要祷告啊，要等候神啊。这是忍耐等候的功课。等到那个春雨秋雨来了以后呢，就保证一定有丰收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叫约伯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约伯记。约伯记看见了这个约伯落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的当中，他的牛羊都失去了，他的孩子也失去了，他身上还长了那个疮哈，那真是很痛苦的一个时候。但是约伯呢，忍耐等候。他没有否认神，他没有弃绝神，这么长的时间忍耐等候，他三个朋友跟他讲了许多的话，他忍耐等候，等候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耶和华在旋风中向他说话，那个春雨秋雨出现，这个时候约伯有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呢？到后来呢，他的牛羊都是双份的，他的儿女也和从前一样多。就是因为他等候那个春雨和秋雨临到了以后，他就有了一个保证。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哈，要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必须做一个忍耐等候的人。在丰收的事情上要等候春雨，在丰厚的事情上要等候秋雨，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热心来成就这个属灵的事。这是第三，就是要忍耐，要等候。所以第一，要住在主的里面；第二，要凭信心而生活；第三，要忍耐等候，等候那个春雨，等候那个秋雨，等候圣灵的工作。然后第四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说的。保罗说啊，他说美好的仗呢，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所羡慕的，要是在主审判的主到了那个日子，会赐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所以主再来哈，是保罗的一个盼望。他活在这个地上，保罗的一个最大的盼望是主再来。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可能我们没有想到那么远哈。也许我们今天只想到说，今天如果能够多下一点雨，我的院子的菜可以长好一点，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因为也许我们的盼望很近哈，我们种了一些菜，我们希望那个菜能够长好哈。我们不能只想到这么近的事情哈。许多在我们面前这些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呢，他们活在地上，他们的唯一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像保罗一样在地上，什么事情能够鼓舞保罗呢？就是想到当主再来那一天呢，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在今天在地上，什么事情鼓舞我们呢？到底今天在我们活在世界上，哪一件事情能够鼓舞我们呢？主的再来能不能够鼓励我们？主的再来能不能够激励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在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乃是等候主的再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能够打美好的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能够跑当跑的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能够守所信的道。那个原因在他们的盼望，他们生活的盼望乃是主的再来。如果我们今天生活的盼望不是主再来的话，有很多仗我们打不下去，有很多的路呢我们也跑不到，有很多的道所信的道我们也守不住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看见这个主再来的事情成为我们心中的吸引以后，我们就能够放下许多的重担，我们能够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要紧的。今天在我走在我们前面有许多的人，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他们为什么能够跑完他们所跑的路？为什么能够打了美好的仗？为什么能够守所信的道？乃是因为他们等候主的再来。主的再来是鼓舞他们活在地上的一个原因。他们如今成为我们的见证人。我们要因为有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我们也起来做一个等候主的人，做一个奔跑道路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要住在主的里面。那谁能住在主的里面呢？要因信而活，谁能够因信而活呢？要忍耐等候，谁能够忍耐等候呢？要跑进当跑的路，谁能跑进当跑的路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这个冠冕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人如果不爱神，怎么会爱慕神的显现呢？如果你爱慕一个人的显现，就表示你爱慕那个人，对不对？所以保罗乃是说，你呢必须要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愿意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愿意过一个凭信心而生活的人。如果你爱神的话，你才能够忍耐等候圣灵的工作。如果你能够忍耐，如果你爱神的话，你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所信的道。所以这个关键还在乎我们这个人里面是不是真的爱神。所以这个关键是在爱神这件事情上。许多时候我们不能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里面爱神的那个心呢，不如从前了。也许当初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真的很爱神的，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跟神亲近。但是随着日子过去呢，那个爱神的心冷淡了，所以你就不能够住在主里面了。也许从前你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真是很有信心的，你信心很坚强的，你靠神不靠其他事物了。但是时间过后以后，许多世界上的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里面有了其他的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当第二个主进来以后呢，我们就不再能够凭信而生活了。我们也许从前是愿意来等候神的，但是我们发现那在地上有许多的事要我们做，我们忘记了这个属灵的事情乃是要春雨和秋雨的。因此我们就用自己的力量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收成。原因是我们没有等候那个春雨和秋雨。弟兄姊妹，也许你从前也为主打过仗，但你现在已经气馁了。从前你很愿意为主跑路，今天你也有点累了。也许你愿意为主守那个道，但是你也不晓得你还能够守得多久。所以我们需要让神来恢复我们心中对神的爱。所以当主耶稣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他与彼得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跟他讲那个变化山上的事情，主也没有跟他讲在这个登山宝训上所讲的事情，神也没有对这个彼得说讲到在那克西马尼园的那个事情，神也没有提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主耶稣也没有讲到这个彼得在那个海上行走的事情，主都没有说，那些事都没有说。主只问他一件事情，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主知道一个人在地上 能不能够等候主再来，那个关键就是这个人爱不爱神，其他的事情都过去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我们的里面是不是还像从前那么爱主。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很奇妙啊，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会。你读到以弗所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保罗说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啊，说他们像对着神的爱啊，是不会朽坏的， incorruptible。 另外一个翻译呢，说他们像神的爱是不会死的爱， undying love。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般圣徒啊，对神的爱是不能朽坏的，是不死的爱啊。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节。过了没有多久，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圣灵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没有多长的时间，那个原来是不可以朽坏的爱，原来是不死的爱，他们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虽然在外面呢，以弗所的教会和从前是一样的，在外面以弗所的教会呢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他们有侍奉的，他们也有工作的，他们甚至能够为主的名能够判断那个异端的，非常的真理非常的清楚的，但是他们里面也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爱神是等候神一个关键的事，不爱神就不能等候神，不爱神就不会住在主的里面，不爱神就不能凭信而生活，不爱神就不会忍耐而等候，不爱神就没有办法跑完我们所当跑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我们能够从主的话，我们也能够来分辨现在的时候，分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个恶仆说主必然会迟延，在主来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日子，在我们不知道的日子主就来了。那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他的面前没有惭愧，对，就看我们是不是今天能够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爱神的人，好像我们羡慕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向神敞开，在神面前没有任何隐藏的罪，让我们在地上学习靠神而不靠其他一切的事物，不靠这个地上的钱财，而只靠神。在侍奉上面我们要忍耐等候，特别是要等候那个春雨和秋雨，在地上要常常因为等候主再来的缘故，我们该打的仗我们要打，当跑的路我们要跑，该守的道我们要守。但愿主能够用他的话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应当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要来分辨现今的时候，是吧？虽然我们在外面好像看不见有什么特别的事物，但是你的话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是吧？让我们在地上不做那个恶仆，而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地上做一个按时分粮给神家中的人，是吧？鼓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羡慕主的再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主的面光之中，不让我们有任何隐藏的罪恶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与神来过一个面对面的生活，是吧？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不依靠这地上的财物，乃是依靠那救我们的神。在侍奉上，让我们学习等候那个春雨和秋雨，让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上，让主的再来成我们生活的鼓舞，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跑进当跑的路，守我们所信的道。 我们谢谢你，求主的继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